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楼里边，比如说吧，
就说是我们找了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三楼讲堂，坐火车到车站，用汽车给你接到讲堂，到讲堂门口就给你带进来，上了三楼了。好了，哦，这个就是佛教。你根本不知道这栋大楼在台北市某一个位置，你根本不知道这栋大楼究竟有多高多大，因为你一到这边来就给你带到大楼里边来了。那么我们太多太多的同修也是这样，一信了佛教，一头钻进佛教里边，那就是苏东坡的诗：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信佛的不简单完全了解佛教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下进到佛教里边了，我们一下进到这栋大楼里边了，我们没有从更高的楼高的地方看看你这栋大楼到底什么样子，它的位置在哪里，它是几层啊，它是老建筑新建筑等等。那么我们对于佛教也是这样，我们不了解中国佛教，不了解印度佛教，我们进到佛教里边听法师讲经，听这个到什么地方参加讲座，就在那几部大圣经典里边兜圈子，我们对于佛教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要信仰佛教，我们总要知道佛教在印度的地位，我们不要以为印度是佛教的国家，佛教就是印度最大的宗教。告诉诸位，不是。印度古代相传的宗教由吠陀教传到婆罗门教，以至于到公元五世纪以后，婆罗门教中兴，成为现在的印度教。这一系列始终是印度宗教的主流，而佛教不过是印度宗教许多支派的一个支派，但是中间有一度，前后有四五百年之间，佛教在印度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给分一非常大的势力，也就是阿育王前后隔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除此以外，佛教在印度只是一个旁支，印度不是佛教国家。一直到十二世纪之初，公元1201年，回教大军到了孟加拉以后，烧寺庙、杀僧侣，佛教就整个灭亡了。佛教就整个灭亡了。但是佛教灭亡了，而释迦牟尼的真理之光，从印度往南传到西南到东南亚各国，往北传到中国到西藏到日本到韩国，以至于近代到了世界各地，整个世界各地五大洲都有佛教。释迦牟尼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灭的，虽然印度的佛教灭亡。所以说我们要信仰佛教，最低限度要对于佛教的大概外貌要知道，了解了外貌以后再进一步，当然刚开始嘛还是广泛的了解，可是你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在修持方面你要专一，要在一个方面里边专一。因为说学佛，佛教佛法不是知识，而是让我们了解了法以后，照着法去实践，去理性去做。我们不能够说是研究佛教是充实知识，那个没有用，那是说事述报，没有用。一定要了解了佛说的法以后，我们去实践去修行，那样对于我们才有帮助。那么我们，但是虽然这样，我们也要先
对于佛教
整个的概况
要做一个了解，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刚才
举的比方，
由南部乡下来汽车站到门口，一下进到这个大楼里边以后不出去了，
外边什么样子
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佛教的
整个的概况，
包括它的外表，
它的内涵。这个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
世界
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
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里面就包括着佛陀的生平，
佛教
在印度所处的地位，
佛教
基本教理是什么，
以后如何向外边发展，
我们以后再讲这些。那么第二，
偏执欲、神通、
灵异、感应
是佛教的主要的内涵，又错误了。经典上面又说为六神通，
但是佛陀一再限制弟子们不许现神通，
神通
抵不过业力，
神通
是修持上的一种
内证的宗教境界。
我的神通你不知道，
你的神通我也不知道，
要说出来就不是神通了。我要告诉诸位说我有神通，
我劝诸位千万别信，那是骗人的，
说出来的不是神通。广信老和尚说过他有神通吗？广信老和尚是又修又正的人。讲个一分钟的笑话，
这是写在
广信老和尚开始录里边的。一天
广信老和尚外面
一天一个很洋派的绅士
提个皮箱进去
要找
老和尚，
师哥们不放心，
说老和尚休息不行，
我要见他有重要的事，只好让他进去了。
这师哥们不放心，就在外边注意来看
这个很洋派的
人呢，进去
皮箱一放，
对着老和尚的耳朵讲了，
说别人说你有神通，你到底有神通没有？
老和尚说了，
我要吃我就有通，我要不吃我就不通。这个才是老实话。
有神通能够来宣扬吗？
宣扬出来就不是神通了。
并且佛陀
限制弟子们现神通，
神通抵不过业力。
假定神通有用的话，毗卢律王带着大军去消灭迦毗罗卫国，
佛陀再一再二再三坐在路边的树下
阻挡劝导
毗卢律王不要
自相残杀，
因为毗卢律王是迦毗罗卫国
国王摩诃难
大将的
外孙，
应该是亲族的关系。再一再二再三，毗卢律王都给了佛陀面子了，第四次他绕道而行，躲过佛陀在路边登场的这地方去给迦毗罗卫国消灭了。有这一种传说，甚至也记载在书上边。达摩建莲是十大弟子这边号称神通第一，对佛陀说我们总要救出一些人呢，总要给他们家这个释迦族的精英救出一些来。
佛陀摇头说这是业力，没有办法救。达摩建莲不信，
据说达摩建莲神通第一，飞入城中用他的钵
装了500童男500童女，
飞到城外找树林中想放出来的锅里边整个化成血水了。神通抵不过业力，如果佛陀
以神通力消灭了毗卢律王的大军，恐怕是不能够这样做。要能够这样做的话，佛陀能够不做吗？一切的业力要由自己来承受了。 至于说是比利雷王为什么消灭加比罗卫，我们后边再讲啊。这些神童不像是我们中国的神话，王母娘娘头上拔下金簪这么一画成了一条天河，牛郎在一边，织女在一边，早上七月七有好少这个什么呀，这个什么雀鸟啊，其他牛郎织女架个桥，让他们每人每年见一次面，这个是神话，不是事实，也不是神童。但是我们许多信佛的同学们对于神通、对于灵异、对于感应非常的向往，非常希望着一听说什么人有神通、有感应、有灵异，那就希望着去跟他接近，他才是大善知识。诸位，真正的大善知识不能够现神通的。那么再说是第三条啊，偏执与干净百川超度亡灵为全部复死。我们宗教名词叫做做复死。什么叫做复死啦？盂兰盆会啦，还是梁皇宝忏啦，还是什么什么法会啦，甚至于这个出家人呢干净忏到这个殡仪馆啦，到人家灵堂里面去念经啦，那个都叫做复死。这个是名词上的贬值。很早很早以前，真正的复死是什么呢？真正的复死是出家人的羞耻，出家人的羞耻才是复死，并不是说专门出去念经度鬼那个叫做复死。因为这个在中国成了一种习俗，移风易俗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在民间成了一种习惯，风俗以后很难改，很难改。以太虚大师一生都是在推动人间佛教，反对这一些即时迷信，可是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没有发生什么效果，没有发生什么效果。我们佛教说业有共业有别业，个人的行为形成个人的，个人行为的后果就是个人的业力，而大家共同行为的后果就是共业。到了形成一种风俗习惯以后很难改。我们比如说吧，唐代以前全是天族了，中国人没有缠小脚了，没有说是欺负女人给女人那个脚缠的是三寸金链，让她走路那么困难，给那个骨头都缠得变形，那个是一种摧残身体的做法嘛。可是到了宋代以后，明清以至于民国初年，多少人开明之时认为缠小脚不对，可是谁敢提出来反对呢？没有人敢提出来反对。哪一个女性敢站出来大声一呼我不要缠脚？说不要缠脚，没有人敢，不缠脚嫁不出去。到了一件事情整个变成风俗习惯了，没有人改得了。那么也就是像我们一直到现在，有多少高僧大德反对干净忏，反对专门去超度亡魂度鬼。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初创立佛教是度化众生，是度人的宗教，不是度鬼的宗教。可是我们现在佛教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几乎是在专门度鬼，太白寺的许多大道上赴死排得满满的。那么也就是社会人士需要，如果说是家里面死了人而不请和尚念经，觉得于心不安不孝。你与其请和尚念经，你何如自己跪在灵前念呢？你跟死者有血缘的关系才是最密切的人呢。你请几个和尚来，他跟死者有什么关系呢？经典里面又这么说，请外人念经，死者亡灵带七分之一的利益，而念者带七分之六的利益。 那真的念经的和尚有福了，去诵了经拿了这个干净上的红包，自己又带到了那么多礼仪。那座就有一位很有钱的大祭司，不便说了啊，反正就是说呀，他遇到什么事业不顺利了，什么不如意的事了，往上海一负责打个电话啊，我这边汇去多少钱啊，你那边请我这给我请几个人替我念华严经。他回去一笔钱，让人家请些人去给他念几天或者多少遍华严经，要是钱就能够买得到平安幸福，那有钱的人真是有福了，我们穷人真是倒霉到底了，是吧？那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拿钱来解决吗？不合理了，这个是不合理的。并且佛教不是专门超度亡灵的，超度亡灵如果说怎么样，仅仅是佛事里边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于点偏执于求福报不求解脱，福报佛教真正的目的，释迦牟尼教化众生真正的目的，让我们灭除我们的烦恼，最后的目的是求得涅槃解脱，而不是让我们专门去求福报。假定说我们求了福报，我们只修福不修慧，求了福报来生生天道，天道有乐无苦，专门去享受快乐，享受快乐还会想到修行吗？但是在天道里边受尽命中，仍然堕落，下一个体现性的种子不知道是到哪一道里边去。所以修行的目的是在求得解脱，证得涅槃，而不是专门求福报。可是我们现在信佛的人太多太多，目的就是求福报，目的甚至于求保佑。乡下老太太就问了，灵不灵啊？灵不灵？庙里边人只好说灵灵，你拜就灵，很灵很灵。家庭说是上了供品许了愿，你只要保佑我什么事情成功，我就给你挂金牌，我给你重塑金身。要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的教理，他说证悟的真理，佛教的基本教理，缘起、因缘果报、因果报应，统统都要推翻，没有道理嘛！啊，有钱的人许了愿，上了供就能够得到保佑，那穷人没有钱上供、没有力量许愿的，就得不到保佑吗？这个又是我们对于佛教的一种错误认知。佛教是自立的宗教，不是他立，不是靠佛菩萨自立，是靠我们个人自立，不是靠佛菩萨自立。我们不敢说佛菩萨没有感应，但是不是说是你想求什么就得什么，如果那样的话，没有因果，没有因缘果报。那么第五个，偏执于求捷径，不是指人格圆满作起。你听说什么地方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师，什么样一个大德，什么样一个大善知识，什么样的一个上司啊，如何如何，赶快就求人家改变自己所修行的法门，去跟人家干什么？去求捷径，我要希望当生成佛，当生成佛。那么所以说青海佛上师就抓到这个弱点，当下开悟，能够让你当下开悟，这个简直是速食面，越快越好，当下就可以开悟，这是抓到人性的弱点。能够当下开悟吗？天下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吗？修行是从我们的人格修起。我们如果读印光大师文钞，我们看印光祖师他怎么高阶弟子， 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夫妻之孝、兄友弟恭、家庭和睦，甚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如果这些做不到，我们妄想成佛，那是缘木求鱼。没有说是心里面充满了贪婪之念、嗔恚之念、愚痴之念的人可以成佛，不可能的。没有说是有些人专门想着给人家变成自己的，专门想着从外边抓回来而自己不付出，没有这种人，没有这一种人可以成佛的。太虚大师的话，养子为佛陀，敬仰的仰，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为真现实。如果我们不从我们本身圆满我们自己的人格做起，只想着去求捷径，找什么最便利的方法马上可以成佛，那成佛太容易了，那成佛太容易了。照大圣经典上面说，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要修六度万行，要积聚多少福慧功德，要积福报，要求智慧。要是说是当下开悟，当生成佛，马上能够成佛，那现在满街上都是佛，佛也就不怎么珍贵了。最后偏执于不接受检讨与批评。我们佛教同修，我有民国49年追随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同年是到那个时候的台中太平乡殷洪茅庐去皈依于禅云法师座下，到现在30多年，跟佛教人士接触的很多，尤其是最近这3年以来，因为我受世界宗教研究院，那个美国纽约的世界宗教研究院沈家征居士的委托，要写美国佛教发展史，要写中国佛教在海外弘法的这些人物的海外弘法人物志，我跑遍了美国、加拿大许多大城市，也跑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去拜访了很多老一辈的法师们的，访问他们，给他们写传记，并且看当地佛教发展的情况。同时在台中多年，也接触了很多居士，发现我们佛门同修里面有这么一个毛病，不接受批评。我是佛教徒，我信佛，谁批评佛教我就跟谁对抗到底，不接受批评与检讨了，不虚心的接受批评与检讨。不错，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要护卫我们的佛教，但是我们也要检讨检讨，我们佛教里边是不是有些值得检讨的事情，是不是有些值得检讨的事情。如果外人批评这是对，我们何不虚心接受来改进呢？可是我们一向如此，一有什么人说是佛教不好，那我就要跟他对到底了，这个也叫做斗争，这个又是一种偏执。我们不能够虚心的接受真实的一面。我刚才听林总干事说，有人打电话来说，读完我这本书发现第12章大圣经典出世里边的一段话，说是大圣经典是依照着历史的演变，在公元世纪之后逐渐的前后时间不一致的逐渐出世，这是集了无数学问僧做学问的僧侣，天才的学问僧集了他们的心血，
根据着附托基本经典的教义写出了大乘经典。我们说大乘经典是不是附说，这个很难下定论。如果说是真真正正是附托亲口所说的，我们说不是附说。如果说是还是附托的本怀意识，那是附托所说。因为当初这些学问生们，他们的理念是，我们与其来认识文字表面的意义，不如去透视文字背面的精神。佛陀的精神是舍己利他，是行菩萨道，行菩萨行，这个才是佛陀的精神。那么所以说，最后最初的大般若经，以后的这个华严经、净土经，一步一步的出世。佛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嘛，佛经不是佛陀一个人所说的，佛陀可以佛陀说，佛陀的弟子说说，天人说说，甚至于外道说说，只要无不违背三法印、一实相印，我们都要承认他所说的是真理。可是有这个不接受这个意见的，不是临终干事所说的那一位啊，不是那一位。还有我也在别处听说过，说我反对大乘佛教，我死去修净土，我早晚礼佛念佛，我随时自己开车也好，坐在长途汽车上也好，我摸诵佛号，我自己修净土，我处处宣扬净土，我这么干，反对大乘佛教。不过我也就是说，看出我们佛教里边的弊病，什么样的弊病？大乘佛教时代，人人都要去度化别人，那个海边也好，碧潭旁边也好，那些安全人员、救生员，他必须要先自己学会游泳，他才能够在那边执行任务了。如果说是一心了佛，自己对于佛经所知无忌，就要来去度化别人，我们说那是以盲导盲，瞎子牵瞎子。这个时间快到了，我们再用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给这个讲完。我说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接受批评跟检讨，甚至于说，往下边讲，印度真正的佛教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也许有人说了，你说的不对，印度明明是佛教的国家，是佛教的祖国，你这么说，佛教是印度的一个支派呢？我们真正的说呀，如果要是不读，我们不说读是非错了吧，最低限度奥义书总要翻一翻，印度古代的宗教哲学也总要翻一翻嘛，或者是印度古代的历史，我们这样才能够了解释迦牟尼佛时代印度当时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后世的印度教复兴吸收了佛教的教义，并且给释迦牟尼佛吸收到印度教里边。印度教信奉的三位大神，大梵天是创造神，毗湿奴是保护神，湿婆神是破坏神。那么印度教的里边，在什么地方就有庙里边，一个偏殿里边还塑的有释迦牟尼佛陀的像。他们这么说，他说毗湿奴九次化身到人间来度化众生，而释迦牟尼就是九次化身里边的一次。这个也是宗教上的一种技巧了，你们不必去信佛教了，佛教释迦牟尼佛就是毗湿奴救保护神的九次化身之一嘛。这个是事实，绝不是造谣生事啊。好了，我们这个偏执与不接受批评跟检讨，说起来也是没个话，不说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一开头说到明初学人梁启超，梁启超对于佛学 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一本《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民国十几年就已经印出来了，一直到现在我们拿来读，还是价值很高。那是说他对于佛教有正确的认识，而他说的话，他说佛教是知心不是迷信，智慧的智，佛教是知心不是迷信，知心是理智的心，而不是情绪化的心。哼，一分钟的笑话啊。北方人山东人讲义气，山东老乡被拉到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去听到，过后牧师劝他受洗，再问山东老兄说了，哎呀神父啊，俺们山东人没有别的，就是讲义气，我朋友两个人查到吗，你说受洗好，你说受洗好俺就洗了，你洗几次都行。这可是笑话啊。哎，也就是说信仰宗教是要靠你理智的觉知，而不是靠感情冲动之下这样来信，你要有正确的认识了以后再去信。那么所以说信仰宗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例如以宗教的教理，你信服了宗教的教理而去入了佛教；一种是死入啊，你这个从思想上面去信仰了佛教。第二个，佛教是自力不是他力，佛教是自己力量。我们说那修净土不是靠释迦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吗？不是，还要靠你个人念佛啊，你要不发愿，不发愿愿意往生，你要不念佛，释迦牟尼佛不像是上帝天主能够救你上天堂，释迦牟尼佛也不能够你给你拉到净土，要靠你自己的发下往生之愿，认真的念佛，念到一段一片一心不乱，这个时候才能够往生西方。所以还是自力，当然也要靠佛的加倍，这个是净土法门。那么至于说释迦牟尼佛的基本教理来说，临死以前他对弟子说，弟子问他，我们怎么样才算是供养如来，佛陀你走了，我们以后怎么样来供养你呢？佛陀说了，能受法能行法，此乃名为供养如来。你们能够接受我所说的法，能够照着这个法来做，这样就是供养我。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吧，一个大企业家临死以前嘛，他这个儿子就跪在面前说，我将来这么纪念你啊，我一定替你守在你坟墓边盖个草棚守孝三年了。这个大企业家听了认为满意吗？不满意。为什么呢？我一定继承你老人家事业，我给他发扬光大，因为每一个企业家都希望他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嘛。这是比方来说了，佛陀一生说法度人，他一再的告诫，以己为舟，以你自己当作船，不当作舟，当作一个海盗，海盗是干什么？能够靠船，你要靠你自己，以法为舟，你要靠法，而不是靠如来，不是靠佛陀。佛陀只能够告诉你由杭州南路到火车站这么走，还要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佛陀不能够带你走，佛陀只是告诉你正道，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佛陀告诉你正道要你自己去实践。所以佛教是知心不是迷信，是自力不是他力，是兼善而非度善。小乘佛教是自了自度，非有点度善其身的味道。因为我刚才那他们的四代背景刚才说了，而大乘佛教的宗旨目的就是利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来做利他性，是兼善 而不是独善其身。我们要认清楚梁启超先生这几句话说得非常的中肯，是如实而非出世，不叫是如实的宗教，绝不是消极啦、套实啦、落伍啦、悲观啦，绝没有那么回事。如果这样说，又是对佛教一无所知，对于佛教没有认识。大乘佛教的精神是牺牲我自己，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去做利益别人的事情。这种行为我们能够说它是自私自利吗？历史上的这一种事情不胜枚举了，说不完的例子我们也就不说了。总而言之，我们要认清大乘佛教的精神就是一种菩萨道的精神，就是一种做利益别人的事情的。大乘佛教所谓四种涅槃，自性清净涅槃、有余意涅槃、无余意涅槃、不住大涅槃，最后的一种涅槃叫做不住大涅槃，不住于生死，不住于涅槃。我已经修得了最高的智慧，不入于轮回，不住于生死，但是我不去度向法罗，我仍然要回到人间再来度化众生，不住大涅槃。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永远不到清净的一真法界，我永远在世间在三界去度化众生，这种精神何等伟大呀。可是外边人说你们佛教是落伍的、是迷信的、是消极的、是套实的，我们只好说他对佛教没有认识。好了，时间已经到，但是我再用三分钟的时间吧。民国初年，佛教的大学者，佛教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是清朝末年的杨仁山，杨仁山老居士。杨仁山老居士的大弟子欧阳靖悟，民国十年20到20年之间，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佛学中心，多少名望很高的学者，包括着梁启超在内，包括着梁漱溟，今年才过世的一个大学者，许许多多的大学者呀，都去跟他请教佛法。欧阳靖悟在《为师觉斋谈》里面说道：“我们佛教徒有五种弊病，简单的说一下啊。”欧阳靖悟他就认为，他在很多地方提到了，我们绝不是反对禅宗啊，这是欧阳靖悟先生这么说的。他说，因为到了宋朝以后啊，其他各宗都衰微，只有禅宗独盛，净土宗念佛法门独盛。而欧阳靖悟先生就认为的这个禅宗发生了弊病。为什么呢？禅宗里边主张着直指人心，坚信成佛，不阅读经典，大藏经书字高歌，说我农禅生活和生活跟耕作合一，没人研究经典。所以说到了清朝末年，一直于民国初年，出家人认识字的不多。那么因此欧阳靖悟先生他是有感于心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自从这个禅宗闯入中国以后，盲修瞎练之徒，一问佛法本来是直指本心，不离本质，坚信成佛，何必拘于名言。他初不知道佛家绝高境界是在于立根上智，道理凑拍之事，其无量劫前文字薄弱之熏习即究，即见到以后又不非诸佛预言见诸在即，非可以说，而盲者不知 护士参加一二中公安委叩头参做业户参满委复兴不在问子上，于是全省的经典先得的资源分而不用。中国清末民初复小为什么衰微到将要灭亡的阶段，因为大家不阅读经典，不阅读经典，这个就是禅宗的话，知止人心，坚称称父，
法义之学没有人发扬，出家人识字的不多，那么甚至于现在社会上面盛行禅。今年是1994年，我在纽约去看这个明智老和尚，10月20几号他往生了，逝世了，活了89岁。过去常州天宁寺的主持，大丛林的主持，我去看的时候他87、80几。因为常州天宁寺是以禅闻名天下，他是做过禅堂的人，聊天时候就说了，我说现在禅很盛行啊，老和尚笑了，说那叫什么禅啊，那叫叩头禅，那叫叩头禅。因为老实讲，现在这个现在社会上的禅跟老和尚他那个时候做禅堂的那一种禅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人的思想的非常笼统，对于各种学问皆欠精密观察，谈及复法更多疏漏，在教理上极为用过苦功，就凭着自己以及实践妄思述说，这是第二种毛病啊。第三种毛病呢，大意就是盲目的崇拜了，有许多人伪德言德，伪证言证，我有神通，我有通灵的本领，好了，许许多多人都来听，我今天要是在这边讲神通讲通灵啊，说不定也人要比现在多，但是我处处讲实话，我不愿意，哎，我不愿意讲这个违背真理的话。盲目崇拜就是崇拜那些有神通有通灵的人，而事实上那个不是修行的正途。于是学人为经典与经典的著述不知抉择，了义不了义，如理不如理，皆为是也。老实讲，大家读经典，经典由释迦牟尼佛到现在，佛陀当初只有说法没有著书，他是靠嘴巴说的，以口传耳，他嘴巴说出来，弟子们耳朵听进去来背。真正说阿含经都是短经，几百字1000多字，我们如果说是600多万字的600卷大般若经是佛陀时代传下来的，那我们是宗教信仰方面来说，经上说什么我们信什么。如果以我们的例子来说，没有人能够背下600多万字的大般若经，由公元前500多年到了有了北野经以后再背下来写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大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精华，那是完全是参悟透了佛教的空义本坏以后才下笔的著作，因此我们非常尊重大般若经，那是智慧的本源。可以说我们佛教徒有很多的毛病，有很多的毛病，第五条是学人都没有研究的方法，徘徊歧途，妄门透支，非使佛学为一大难处，即知一门一性以为究竟，甚至于说一辈子换多少个师父，换多少个修持的方法。我们先要对于佛学有个概略的认识，然后呢现在一样跟我们根基相契的一门沉入，这样才是学佛之道。已经耽误了10分钟了，谢谢诸位，今天很抱歉超过时间了。